好，我想先说两则故事了哈，就是负面的思维跟正面的思维，哦，他们带给我们什么影响？那第一个故事是讲负面的思维，哦，这是实际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人会打呼嘛，对不对？我们会打呼。那打呼其实它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就是空气进不去嘛，然后就在那边在我们鼻腔产生震动。好，那就有人他睡觉的时候打呼，可是他一打呼，他听到什么声音？他听到的声音是气动、震动那种类似空，有没有？我们在打水泥，有没有啵啵啵啵啵啵，或者说空气枪这种震动的声音？他听到这种震动的声音太真实了，太几乎就是别人在那边打，但是他就是这样听到、这样认为，那就觉得哎，隔壁有人要扰乱他睡觉，然后后来就醒来了嘛。哎，可是好奇怪，隔壁就知道他醒来就停掉了。哎，那一样啊，这种情形持续。然后另外一家也是类似这种情形，可是他听到的是什么？铁门在开关，有没有？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啊！啊，他也觉得另外这一家隔壁也故意要闹他睡觉。那就冲突啊，冲突不断，嗯。那他这种根源从哪里来？当然是自己的身体状况。可是对于这样的状况，他没有办法真正认识、了解清楚。他认为别人要对他不好，哦，别人要对他不好，所以就产生冲突，就是没有办法看见真实的样貌，没有办法分析到底实际上的情形是怎样。从自己的这个妄想啊分别，哎，然后接下来就是对立，就是纷争。好，这是负面嘛，哈，我们加入一些负面的想法。另外一个例子是正面的想法，啊，就有一个人他一直经常的是乐观啊，乐观。那工作上乐观。帮助别人，也帮忙别人解决困难哈。然后后来有一次，他就从二十公尺高的地方掉下来，送医急救了，开刀了十几个小时，在加护病房住了几个礼拜出来。好，他有一个同事就去看他就。就跟他问说：“哎，你平常那么乐观哈，那你在落下来送医，将近死亡送医，你这时候你的心态，你还乐观吗？你那时候是怎么样的心态？”然后这个人就跟他讲说：“他被送医，他掉下来送医，这个过程，他说他掉下来。”好，在送医的过程之中，护士一直安慰他说：“你没事了，你很快就会好哈，你撑住，哎，我们刚快到医院了，你很快就会好。”他身体严重的这个受伤，可是他还有意识哦，哈，他那还有意识。到了医院，这个护士跟医生进来了，可是他看到护士跟医生的表情是怎么样？表情是。几乎是绝望的哈，反正因为医生护士他们看到很多例子嘛，他们知道什么大概救得活，什么大概救不活。他知道这个情形，他就告诉自己说：“我应该要做些什么？我要做些什么？”好，准备开刀了嘛？准备开刀要打针，好，要做一些医疗的处理。这时候有一个护士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对什么过敏？哦，在医院里面，常常我们也问，听到这句话嘛，别人问我们这句话，有没有对什么过敏？然后他知道，这时候他的机会来了，他要开始扭转这个局势的机会来了。他就跟医生护士说：“有， 然后准备继续再说下去嘛，可是那时候医生跟护士都停住在注意他到底他是对什么过敏。好，他就用尽身体的力气说，因为受伤已经很严重了，他用尽身体的力气说，地心引力了，他对地心引力过敏，因为是地心引力让他掉下来了嘛。医生跟护士全部笑成一团，全部笑成一团。好，可是经过这样一气氛一改变，他马上接着就说，说请你们把我当成活人来救。哎，开刀了十几个小时把他救活了。所以也是说，当我们面对很大的这种困难挫败，这时候我们那个力量要从哪里先升起？还是要从心里，还是要从心里。所以这个力量帮助了自己，帮助了改变这个环境，而对你进一步产生进一步的效果。所以常常啊，常常因为人生不如意是十之八九嘛，这道理大家知道，那也经历过，可是无论如何每天一定要努力鼓励自己一下，让自己有这个正面的思维。好，这是顺便讲几个例子啊。那我想先对几个地方有些补充。我第一个要补充的是这个慈悲这件事情，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常常听到这句话，可是这句话它是什么含义？我相信大家，像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众生缘、法缘还有无缘，你慈悲可以有三类。好，这个无缘大悲就是无缘慈，无缘大慈。可是这个同体大悲是什么？这个同体是什么？这个同体是智跟悲了，有智慧的慈悲了，就是你是智慧跟慈悲合一证入的，这样的情形叫做同体大悲。好，这是无缘大慈的同体大悲。另外我还想对，就是上次讲到就是凡夫了哈，二圣还有菩萨哈。好，凡夫的话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慈悲嘛哈，然后这是他二圣所展现的慈悲就是法缘慈，菩萨所展现的慈悲是这个无缘嘛哈，无缘大悲，或无缘大慈。好，这个应该 OK 了，就是众生他只有那个执着，有这个持有的，持有的众生。好，有持有的众生，我看到这么实在的众生在受这么实在的苦，好，所以我对这个受苦的众生起慈悲。好，接下来要谈这两个之前，我想先就对于他们的这个发心，跟他们证入，我们先做一个分别的哈，做一个分别。好，二圣他发什么心？生死嘛哈，处理生死。菩萨呢？菩萨他是发这个利益一切有情嘛哈。好，发心就不一样了哈。好，他的证入呢？证入他就，我们就比较两个差别，他偏这个理智， 偏理智的证入，他证入无我嘛，证入无我是偏理智。菩萨的证入呢，菩萨的证入是菩萨证入是悲智平等，这个悲智平等就是这里的通体大悲。好，这是发心的证入不同。好，出离生死，你一开始这个心的相、心的方向就不一样。一个是为自己出离生死，一个是为众生能够出离生死。证入是偏理智，一个偏这个悲跟智。理智跟真情的平等，好，这是他们一开始的不同。那他们发起慈悲，他们发起慈悲怎么不同？我接到这边哦，高一点。他们看到都是众生，他所缘，他要发起慈悲，一定要缘众生，哦，这是一定的。凡夫他缘的也是众生，二圣也是众生，可是二圣人看到的是什么？这个。二圣人看到是众缘和合的众生，是众缘和合，这个众生是五蕴所构成的，他没有看到众生，他众生是假的，他看到的是五蕴。好，可是他看到这个众生又在惑业苦里面，又在惑业苦里面流转不已，好，在那边痛苦，所以他就圆这样的这样一个众生，只是法的和合的众生，那在那边造业，在那边因为烦恼造业，然后受苦轮回不已，基于这样来发起慈悲心。可是菩萨他是怎样？他一切法空嘛，他证入一切空，但是呢，他又怎样？不爱有。我们说，空有无爱嘛，哈。好，一切空，又能不爱有？你要有这样，才有办法，悲跟智都有。好，他就是这样的。不爱有，看到众生如幻如化，那众生一样是惑业苦。可是这时候他的悲心怎样？他起的悲心是很深刻的，又很广大的。因为他能空有无碍，他看到了众生如幻如化的众生在受苦，一样在惑业苦中，他看到就好像自己在受苦，所以他发起的悲心是很深刻的，他不像那个恶圣那样子，这个法在那边和在那边惑业苦，都是法在那边流动。好，这是最主要的差别，就是他发心证入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看到的众生是不一样的众生，起的慈悲就不一样，就有深刻广大，或者说偏离理智的这种不同。而且二圣他一样是利益众生的，他一样会利益众生，但是终究嘛，他如果证入之后，就算他证入七果，我们说他来在世间最多七次嘛，七级返最多来世间七次，所以就算他那时候有慈悲还是有限量，而且不及深刻，不及广大。好，这是对于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另外附带一点，就是说他其实我们说法缘慈，说无缘大慈，法缘慈 能够法缘持的二圣人一定是证入的，一定是证入这个有证入这个无我性的，能够起这个无缘大慈或者同体大悲的，他也一定是证入这个悲智平等的。所以老师在书里面就有提到，有些人会以为说大圣行者的证入是偏理智的，其实不对，大智行者的证入一定是悲智平等，这是大圣行者殊胜处了。好，这是第一个补充。
另外想请各位看这个讲义，在52页啊，讲义在52页这边有没有在注脚85这边提到这个四悉檀。那四悉檀之前虽然说过，可是我有再稍微跟他整理一下哈，我就用有稍微整理过了这个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好，这四悉檀它定义哈，还有它既然是一个理则，一个就是判赦的准则，那怎么用这准则来看其他的经典有没有例子？怎么用这个准则来看佛法的发展？导师就是用这个准则来对阿含啊，还有对这个整个佛法时期，大乘佛法时期，秘密大乘佛法时期做一个判赦。
四悉檀就是所谓的世界悉檀，还有这个为人悉檀，世界悉檀、为人悉檀、对治悉檀、地义悉檀。我们现在说它的出处是出于哪里？它出处是出于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可是同样的哦，同样的这个觉因论师，南传的哈，南传的觉因论师，清净道论的作者，他也注解了四部阿含。那他就对四部阿含提出一个简要的宗趣，这个宗趣是什么？这是龙树哈，这是觉因论师。觉因论师是这么说的，他就是对四部阿含都读过，而且对他做注释，研读过，对他做注释之后，他对常部他认为常部是吉祥乐意，对增支部他是说增支部他的宗趣是满足需求，对中部他认为是破斥犹豫，对地义他认为是显扬真意。好，这四个宗趣老师就发现跟龙树菩萨是对应的。好，甚至智者大师他也有说过，智者大师他就提出这个四水，四种水啊，水好乐，水适宜，水对治，还有水胜意啊，四水。那他到底他的宗趣啊，宗趣是什么？他虽然这样解释了，可是我们还用白话一点哈。世界悉檀它主要的目的是引起乐欲，引起他，因为他是外道的，然后引起他来修学佛法的这个乐欲，引起他的乐欲。为人悉檀它主要用意、主要目的、它的宗趣就是为了让他能够生善。好，那对治呢？对治他的宗趣是制止这个恶行。好，对治嘛，就制止他的恶行。第一，闲了这个真意，所以引起乐欲，让他能够生善，善恶嘛，这两个相对，生善又制止他的恶行，就是滋润啊，要能够生长他的善根，让他善根能够增长。恶行就是制止他的这个身口意的话，就是烦恼嘛，让他除去身口的恶行，那进一步对治这个烦恼。好，这是四水了，或者说四悉檀。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我下面要擦掉了哈，下面这边擦掉，等一下哈，擦掉可以哈，好，可以，因为我接下来要对，因为从觉应论师来看哈，你就可以发现哦，他四部阿含他的中趣，觉应论师就已经把它列出来了。可是用这样的一个中趣，我们又可以来看什么？导师就拿它来看什么呢？看这个阿含，就经典成立它最早期的这个成分。我们知道相应部或者说杂阿含嘛，哈，杂阿含，一般我们说十二分教或九分教，对不对？十二分或九，可是它最早的这个成分。它最早的成分其实有三分，十二分里面，其中里面有三分，起业、寄说、修多罗。其实修多罗最早，又更早，起业大概是第二，寄说第三。好，那这三分是最早的。那导师就又把最早的这三分，用这个四个原则来判哈。那为人希谈，世界希谈是企业的部分，哦。可是寄说它有分两分，一个是如来寄说，一个是，哦，如来寄说了，一个弟子寄说。好，修多罗就是这个经啊，契经。它主要是法义的，主要是对于法义。那企业呢？企业啦，或者很容易一般被解释为寄送，当然也可以，但是老师有分辨说企业跟寄送又不一样。那如果明确把它讲说企业它是什么，它是什么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它是所谓的这个八众颂，它的形式是什么样？它的形式就是有一段长行，然后之后呢，在这个长行之后就有一个结颂，一个颂文。这个颂文就是再把长行的意思表达一次，用比较简明寄颂式的，再把长行内容再简化表达一次啊，这样对于背诵就很有帮助。好，这是八众颂。那寄说呢？我们先说修多罗跟企业了，所以修多罗跟企业可以这样说：修多罗是对于法义，哦，法义的说明；可是企业，它就便把它简洁化了，哦，把它简洁化。寄说呢？寄说可以说是根据这两分来的，因为寄说它有两个用意，第一个。寄说要说的就是要闲了分别，闲了分别什么？修多罗跟企业的部分，他再进一步把它解释。可是他又有第二个含义，第二个含义就是我们一般所可以理解的说所谓的受记。那受记是受记什么？第一个大概主要当然还是法义的探讨，受记的部分他又可以把它看成两个，第一个对于正入的弟子他自己说明他正入的境界，好，这是第一个部分，就说明他正入的这个境界。第二个寄说就有一点是因为他正入，他可以有哦，可以看到某些东西，他甚至就是主要可以看到三世的业果啊，哦，或者这个人死后生哪里，哦，就是我们所谓的受记，或者说这个人，譬如佛了哈，佛来说的话就很明确，佛说，他大概什么时候会证果， 这是受记的部分。还有就是他死后生哪里，这是受记的另外一部分。好，这是对于早期阿含，他就存在着这样的形式。对于四部阿含，后来的四部阿含也存在这样的形式。那如果对佛法时期，对佛法时期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来判摄他？导师认为是的。在显然第一利益的部分，就是所谓的佛法时期。那在这个对治西坛的部分，就是所谓的初期大圣；未能西坛，就是所谓的后期大圣；世界西坛，就是秘密大圣。好，我们之前不是有，如果分三期的话，是佛法时期，还有大圣时期嘛，还有秘密大圣时期。好，这三期，那再把大圣时期分期前期跟中期。前期的话主要是说空嘛，后期的话主要是说这个真常有嘛，真常心。好，这是四悉檀。好，这四种判摄佛法的一个准则了哈。另外，这四悉檀又跟圣义地、世俗地相关。第一悉檀当然就是圣义地嘛哈。那前面三个悉檀就是世俗地。所以龙树菩萨说，前面三个悉檀可破可坏。第一悉檀不可破不可坏。好，另外我想补充在54页54页这边第二项，是不是求缘觉者喜乐少事？求缘觉者喜乐少事，这边导师说明这个缘觉，他就用大迦摄来说明。好，而且说到这个大迦摄，他独住苦行嘛，其实也觉得麻烦，不为比丘说法，还有违反师尊的教导。好，这对度化众生这个大圣道是障碍。好，接下来就对这个圆觉还有大迦摄尊者圆觉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起源呢？怎么样一个起源？在导师初期大圣佛法起源开展里面在第九章第一节，他有提到这个有所谓声闻障、独觉障，就是辟支佛障，还有菩萨障，有这三障。那就针对这三障去找出它的起源是什么。好，各位就大概听我这样报告，我必要我再写一下哈。声闻的话，通常我们《阿含经》里面看到的多闻圣弟子，就是指声闻众，多闻圣弟子就是声闻众。好，这是声闻。佛没问题嘛，所以佛跟声闻弟子就是师跟僧的关系。好，独觉的话就是另外一类，他是辟支佛。辟支佛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自己独悟嘛，他独自就可以悟真理。那在阿含经里面怎么来说这个大迦摄呢？譬如阿含经在1141经里面就说到，世尊就跟大迦摄尊者讲说，好，如以年老，年起根熟，你已经老了，那个这个猪根也都已经很熟了，好，对，就已经老化了嘛。然后你还穿这个粪扫衣很重，那我衣轻，好，我穿的衣比较轻，如可住僧中，着居士坏色轻衣。佛陀就请他来僧中住，而且着这个青色坏衣。好，迦摄就回答佛陀说，我以长夜习阿兰若，赞叹阿兰若，粪扫衣起食。好，他已经长夜就是修阿兰若行，他也赞叹，也着粪扫衣，也起食。好，拒绝了佛陀的好意嘛，
因为他长期就这样生活。曾一阿含有对这样进一步说明，曾一阿含他怎么说，他一样世尊就跟大家的尊者讲，好，你已经年纪大了，可以到僧中来，好，舍就请他舍这个陀陀行，受长者请，可以来受这个长者的供养，还有受这个衣服。迦叶怎么说呢？迦叶就说，我今不从如来教，好，我不听如来教导，所以者何？为什么呢？若如来不成无上正真道者，我则成辟支佛。好，在这边就可以看到说，辟支佛他就是这样来的。他如果没有如来的话，世间没有如来，他则成辟支佛。好，接下来他要进一步说明辟支佛他什么样的属性呢？辟支佛他尽行阿兰若，他就是主要都是行阿兰若，行头陀，所以他不敢舍本所习，不敢舍弃这个本来所习的这个，更学一行，不舍弃本来的去学其他的。好，所以行阿兰若头陀苦行。那阿兰若这些头陀行，其实在初期的僧团啊，沙门的一般的行门，一般的生活也是这样。可是这边导师提到说，僧团它的用意主要是依法摄僧，他重视这个集体的生活，而且依法来摄持这个僧众，采取呢不苦不乐的中道，中道行，为的是让更多人能够修法，能够正法。可是呢，这边大家是第一个，他从上面两个经文嘛，他跟佛陀，他就是回取佛陀的好意嘛，就可以显示出，他跟佛陀思想是完全不一样，佛陀是要依法摄僧，他觉得我还是要住阿兰若行。另外大家是跟其他的声闻弟子又有一些不同的特色存在，他有什么特色呢？在经文里面，在阿含经里面有一个相应叫迦叶相应，总共有十一经，都是在讲大迦叶的这个种种，那这里面就有讲到佛陀有请这个大迦叶来做，在法会上请大迦叶做，甚至分半个座位给大迦叶尊者，那他也成就六神通，甚至佛陀把他的这个粪扫衣给了迦叶。好，所以他似乎又跟其他的这个声闻比丘又很不一样，对不对？很像又具有一些特殊性。好，他这样的特殊性在南传的注解书就说到，他在当时的所表现的这些情形，就可以说他是佛陀的唯一继承者，就是迦叶尊者是佛陀的继承者。好，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可是这样的说法，这个菩提比丘他也研究这个南传的这个经典，他就提出疑问了，他认为这应该是他们的说法，或者说当初集结，因为大迦叶是主持嘛，他主持这个集结法会，所以这些言说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情形。菩提比丘又提出其他的这个看法，因为在其他的经典也有讲，譬如解脱，这个解脱戒经就是吉汝大师嘛，解脱戒经就是你的大师，在阿含里面也有这样讲，甚至长阿含里面有讲到自归依，归依法悟他归依，你归自归依法，不要归依其他别人，就是靠自己对法的实践。所以这边大迦叶尊者他在当时跟佛陀很不一样，跟弟子又很不一样，好像就是有独树一格的这种风格。至于圆觉他有什么特性呢？ 辟支佛他有什么特性？第一个，我们经文里面看到他无私之物，他不需要，如果没有如来的话，他可以知物，无私之物，而且他不说教，好、哦，不说法教。他提出的理由是说，现在的比丘难可教授了哈，难可为说法。若说法，如果为他说法，他不忍不喜。啊、哦，这当然是反映那时候年轻比丘对他的一个看法，或者说他们之间的相处不是很融洽。好，无师自通，不说法教。另外一个现神通，他不说法，他就靠神通、现神通来这个教化哈、哦，来感动其他人。好，这是辟支佛的这个个性。另外，你看我们刚刚在杂含里面，在这个对相应部里面哈，我们说记说有两分嘛，对不对？如来记说跟弟子记说。可是，在瑜伽师地论，他就很明显提到三分，叫如来相应语、声闻相应语，还有这个独觉相应语、独觉圣的相应语，就把这两分扩充为三分。那瑜伽当然是就是它是属于这个他的里面的阿含经是这个说一切有部传的齁、哦。所以那样的看法其实是来自于说一切有部，就是有辟支佛独立齁、哦、独立成为一圣。另外辟支佛导师有考察跟仙人齁、哦、有很大的关系。在王舍城有五山嘛，其中有一座山叫做仙人山。仙人齁、哦。那个仙人山曾阳涵就讲他是辟支佛居住的地方。好，就是隐居仙人他们的住处。这边主要是说辟支佛一词在曾阳涵里面他跟仙人齁、哦、当时仙人有很大的关系。那大迦摄他的尊者就跟这些仙人齁、哦、仙人都无师自通无师自悟的、哦、就很相近。另外进一步就是对于这三圣他们有没有他们的教法，你既然提出三圣，他是不是要有三圣的教法，三圣藏，三就是有这个声闻藏，有这个菩萨藏，还有辟支佛藏。好，那导师也是找出一些证据有这三圣的教法。我想这三圣的教法就不多谈了，主要说到的就是对这个声闻教就是指阿含嘛，阿含就是声闻教，这没问题。那菩萨藏它源自于哪里？它其实源自于这个，如果从十二阿含里面，它就是这些本生的齁譬喻，从本生譬喻传出的。那辟支佛藏在其他的部派里面也可以找到他的这个经啊，可以找到他的经。比如在通牒部他有这个辟支佛譬喻。好，说一切有部也有所谓的麟角喻啊，麟角凤毛麟角的麟角。好，就是可以找到这些相关的经，相关的证据。好，这是简单在补充这个辟支佛这一部分。好，我们接下来对于这个，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的这种八种邪行跟八种正行，我想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快速的一个回顾了哈。我们就看正行的部分就好，看正行的部分。好，如果请看这26页，我们就直接看那个表，26这个表，普明菩萨会啊，普明菩萨会这边，我们都看正行的哦，我们都看正行的就好。好，四法得大智慧哈、哦，第一个尊重的是什么？法跟法师嘛哈、哦，好，那法跟法师当然是智慧嘛，好，你尊重智慧。第二个，为人说，在 27页这边，清净心为人说法，不求一切名闻利养。好，这就是给人家智慧嘛，你为人说，好，开启别人的智慧。啊，第三个，勤求不懈嘛，勤求智慧嘛。第四个，乐如修行。好，你听这些智慧的法教，乐如修行，行于智慧。好，所以它围绕的还是在智慧。我们看不思菩提心，不思菩提心在32页这边，第一个十名因缘都不妄语，第二个执行与人从事离产区，这两个都主要是在讲这个戒法。第一个就是如果有犯错了不妄语，第二个自己犯错了不妄语，第二个别人如果举罪的话你也一样老实承认，不说些其他的这个妄语，就直接正直的老实承认，这第二个。第三个，于诸菩萨生世尊想，好，这是对于这个超胜者，胜过你的人，好，胜过你的人你尊重他，第四个，不爱乐小圣所化众生皆令住这个无上菩提，好，这是对于众生你希望他也都能够这个得这个大法，好，所以一二他是在戒法上，他从戒法上强调你的这个慈悲心了，那三次是对于这个法，对于这个大法菩提就是菩萨法的这个敬重。好，接下来增长善法的部分，增长善法我们看34页到35页这边啊，对，在38页、39页这边，38跟39。好，第一个就是舍离邪法，求正经典嘛。所以第一个，他对于邪跟正，对于邪法跟正法先做分辨，而且要求正法，好，这样才能增长善法。第二个，如法得失，好，知足知量。这主要是对于这个物欲，你对于物欲不贪，你善法才能够增长。第三个，不出他人罪过，不求人短，这是对于人，对于人的谦卑，对于正法，第一个对正法，第二个对于这个物欲的态度，第三个对于人，第四个呢，如果对于佛法心不，对于心不通达的圣法的话，就以佛法为正嘛，以佛法为这个，以佛法为正量。好，对于殊胜法，你能够信，这样你才能够进一步增长这个善法。好，接下来第四个执心，执心我们来看44页，我们之前提过，这个执心就是所谓的无谄无狂嘛，没有谄媚，而且没有狂语，就是表示正直真诚的态度。好，第一个，犯罪的话不复偿，真诚的悔过嘛，犯过了真诚的悔过。第二个，不妄语，不妄语。好，所以这两个，第一个跟第二个，主要都是对于你的过失都能够真诚。第三个，受一切恶事，受到一切不好的这个恶事，就世间的这些事恶事了，你都能够这个跟执心相应，就是你对于这个世间的理，比如因果业报啊，你对于这个世间因果业报 你用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它，所以你能接受自己受恶事，你能接受圣灵的菩萨他们的一个殊胜处，他们的这个力量。第四个呢，安住信力，若闻甚深这个佛法，自心清净，悉能受持。好，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直心嘛，你真诚的对这个殊胜法，你真诚心对这个真理。好，这是直心。接下来善调顺，善调顺，善调顺，我们来看48页。善调顺之前提到的就是无骄无慢嘛，他没有骄没有慢，他能够柔和，他最主要的意义在恭敬，恭敬。好，第一个所这个所谓闻经闻辩信受，而且如所修行，依止于法，不依言说。好，他随顺嘛，善调顺，他恭敬，他随顺这个实践。第二个，随顺这个师义，他能恭敬这个老师的教法。第三个，不退戒定，好，那恭敬这个戒定。第四个，见善菩萨恭敬哀乐，好，见到阐扬圣法的善菩萨，他也恭敬。好，所以善调顺可以说是主要在说明这个恭敬心啊。好，接下来四种正道，四种正道，我们看52页。52页第一个，于诸众生其心平等，好，1、2、3、4这边主要在讲平等，这个平等。好，这个平等大概就是一致嘛，没有分成，就是平衡一致，同一同等。好，对众生心平等，就是对有信跟无信的人我都平等为他说法。第二个，普化众生等以佛慧，对于这个目标，大家的目标平等，你度化众生所向的目标都平等。第三个，于诸众生平等说法，好，这是指这个大小圣法，好，大小圣法都说了，都说大小圣法。第四个，普令众生等住正行，好，就是你在行，你不会分辨它是持戒它是破戒，好，对于善恶的你都可以平等正行。好，所以这四正道就是平等。第七个，善知识，善知识，我们看第56、57页哈，56、57页，所谓的善知识，第一个来求者是善知识，好，来求的是让你能够行佛道因缘哈，让你能够行佛道是善知识。第二个，说法的让你生智慧是善知识。第三个，教令人出家，好，教导人家出家的是善知识，因为他增长这个，教导你增长这个出世善法。第四个，佛世尊，那当然是善知识，一切佛法都从佛而来嘛。好，这是善知识。真实菩萨，真实菩萨，我们看60页这边，四种真实菩萨。第一个，信解空，也信业报。好，业报，世间的业报你能信，而且你又也信空，你也不会因为信空就对业报就产生就是二取空的现象，就是无业无果这样的说法。好，空跟业报就是对于不生灭，不生不灭的跟生灭的，好，你两边都能信。第二个，知一切法无有我，而与众生起 大悲心，我们之前讲的主要就是这个嘛。你无我来生大悲，你证入的是无我空性，你对于一切众生你还能够取大悲，真实菩萨要对两边能够平衡，性解空性解业报也是平衡。第三个，生乐涅槃由生死，涅槃跟生死对他来讲没有隔碍。第四个，这个所作行思皆为众生，不求果报。好，所做的一切功德，好，不求果报。好，这样才是真实菩萨。好，我们就八邪法还有八正行大概就先到这边，那下一节我们就从这个四大藏，从四大藏来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